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，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民。那现在请弟兄姊妹翻开创世纪的27章到28章。
走进时光长廊，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，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，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，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创世纪27章1节到28章9节主要是描述雅各和以扫的相争。那这段经文是雅各和以扫第三次的争斗，第一次是在利百加的腹中争先恐后，看谁最快出母腹，第二次是为了长子的名分，而这一次就是关乎父亲的祝福了。整个大段的经文可以分为9部分，第一部分是以撒吩咐以扫预备美味，27章的1到5节。第二部分是利百加吩咐雅各按照计划行事，27章的6到17节。第三部分是雅各拿美味给以撒吃而获得了祝福，27章的18到30节。第四部分，以扫要求以撒祝福他，是27章的30到40节。第五部分，以扫计划要杀害雅各，27章的41节。第六部分，利百加设计要救雅各，27章的42到45节。第七部分，利百加按照计划向以撒投诉，是27章的46节。第八部分，以撒吩咐雅各要前往外祖父家，是28章的1到5节。最后一部分是以扫娶以实玛利的女儿为妻，是28章的6到9节。昨天我们已经谈了好一部分，今天要继续下去。昨天我们就谈到了以撒很震惊的，以撒就解释他震惊的原因是有人假冒以扫送野味给他吃，他全部吃光了，又给那个假的以扫祝了福，这个人将来也必蒙福。以撒在这个时候似乎是有点神志不清，他一方面似乎不知道这个假冒以扫的是雅各，而另一方面也不知道所吃的是羊肉不是野味，或许他不愿意面对自己被骗这个事实，不过他却坦然承认已经给那个人祝福了，而且那个祝福是一定会应验的，因为祝福的话是有果效的，一出口就成为了事实，不可以收回来的。现在轮到以扫要做出反应了，他一听到这个坏消息立刻就放声痛哭。以扫痛哭除了是疏解心中的苦，也希望有办法可以得到那个重要的祝福，所以他求父亲，我父啊，求你也为我祝福。他应该知道父亲的祝福那个话是有果效的，那个冒充他的人一定会蒙福，但是他仍然抱着一线希望，盼望自己也可以得着父亲的祝福。以撒听到他所爱的儿子在哭着的叫我父啊，他一定是感到非常的痛心，但是他仍然坦白地回答说，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。 意思是说，我不能够为你祝福了，因为福分已经被你的兄弟夺去了。这句话就表明了以撒这个时候已经肯定假冒以扫的是雅各。第二方面，他指出雅各能够成功拿走福分，是因为用诡计夺去了。以扫一听到是雅各做的好事，立刻指出了雅各名如其人，实在是个骗子。另外，雅各欺骗了他两次，上一次是我长子的名分，这一次是我的福分，这个人太过分了。以扫数完了雅各的罪状，就转到他所关心的福分，继续追问父亲，你没有留下为我可住的福吗？他很紧张这个祝福，那绝对不像他对长子的名分那样的漫不经心。可惜父亲的答案让他感到失望，父亲指出他已经立雅各作为以扫的主，其他的亲属都是雅各的仆人，又把丰富出产的都赐给了雅各，所以他没有什么可以祝福以扫了。当以撒一面的叫我儿，一面痛苦的问，现在我还能够为你做什么呢？以扫听到自然是感到非常的失望，最后一次问父亲，父啊，你只有一样可住的福吗？他是在说，父亲啊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你一定不会只有一样祝福的。他并没有要求父亲收回或是更改给了雅各的祝福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是行不通的，所以只能够求父亲给他另一样的祝福。做父亲的看着这个打猎的勇士，这个非常少去痛哭的儿子，现在居然是满脸泪痕，他不晓得该怎样的回答。他知道这是他的儿子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不过他能够做的实在是不多。最后以撒终于是忍受不住爱儿的痛哭了，就带着失望的眼泪对他说，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，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。我们要小心啊，其实这一句原文的意思是，远离地上的肥美是你的住处，远离天上的甘露。原来以扫后代所住的地方比雅各后人所住的迦南要干燥，要贫瘠，这个暗示了以扫所得到的正好是雅各的相反。你必倚靠刀剑度日，又必侍奉你的兄弟。雅各和后代可以靠着出产和畜牧养生，以扫和后人却要非常辛苦的才得以糊口。第二句，并侍奉你的兄弟，是针对以扫的后代以东人，他们要臣服雅各的后代，直到他们强盛的时候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们就可以从景象上睁开雅各的恶。以扫的后代在所罗门作王的时候，就曾经企图从景象上睁开雅各的恶，最后在约兰作王的时候，终于成功独立，脱离犹大的权下，而且在犹大王国的时候趁火打劫和落井下石。简单来说，以撒在这里所说的话是比较像咒诅多于祝福的，因为他已经祝福了雅各，是不可以改变那个已经宣告的话的。
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，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，又造出各样飞鸟，各从其类，神看着是好的。
二十七章四十一节，以扫计划要杀害雅各，以扫怨恨雅各，因为雅各用诡计夺去了他应该得到的祝福，所以他十分的憎恨他。 以扫对自己说，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，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。他会等到父亲死了以后和居丧的日子过去了才会下手，因为他不想父亲年老的时候仍然因为他们兄弟自相残杀而伤心。但是他没有提到母亲会因为儿子雅各被杀而痛苦，可以看到他对母亲漠不关心，再次的反映出这个家庭有两个阵营在对垒。以扫准备杀害他的胞弟雅各，这个和该隐相似，但是他没有好像该隐那样的冲动，怒火中烧就立刻下手，他会等候，等待那个时机成熟了才采取行动。以扫看起来性格急躁，就正如他出卖长子名分的表现一样，但是在报仇的事上，他却是好像押沙龙对暗嫩一样的工于心计，可以等待。不过呢，因为他是非常的敬爱他的父亲呢，所以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呢，他并没有做这件事情的。27:42-45，利百加想到计划要救雅各。正当以扫等待时机要杀胞弟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和弟弟再次的出场，他们要商谈了。商谈的内容是，利百加把所听到的告诉雅各，就是以扫要杀他，要借着这个机会报仇雪恨。他提出解决的方法，雅各要尽快的离开这个危险之地，逃往哈兰，就是他哥哥拉班那里，同他住些日子，只等到以扫的怒气消了。当他向雅各消了怒气，他会再打发人通知雅各回来的。他这样建议是因为不想在一天之内死了两个儿子。按照当时的习俗，以扫杀死了雅各应该判死刑，而且其他亲人有责任把以扫杀掉，这个也是该隐杀死亚伯之后他所担心的。所以雅各如果被以扫所杀，以扫就会被杀或者要逃亡，利百加就会因为这样而失去了两个儿子。这一段记载呢，是让我们看到他唯一关心以扫的话。当雅各听到母亲这样说，他也无话可说了，就任由母亲安排，因为他不想自己英年早逝，也不想宠爱自己的母亲失去了两个儿子。27:46，利百加按照计划向以撒投诉。利百加不仅是对于雅各可以使用心理战，对以撒也使出了厉害的高招，让以撒这个一家之主会按照他的计划打发雅各离开迦南。46这么说，连性命都厌烦了。利百加指出自己非常的不开心呢，甚至是想过一死了之。为什么他不开心呢？是因为那两个赫人的女子。虽然读者都知道他们就是以扫的妻子了，利百加却只是说赫人的女子，而不说他们是以扫的妻子。这两个已经令他受不了了，如果雅各又娶一个回来，他不可以忍受啊，完全失去了生存的意志。他提到雅各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呢，故意加上一句，就是属于本地的女儿。意思是，雅各不可以娶本地的女子为妻，他一定要步父亲的后尘，在其他地方娶妻的。当他这样说的时候，其实是正合以撒的心意。因为他也给那两个本地人的媳妇搞得他心里非常的愁烦，如果有第三个本地的媳妇，他也是觉得是不可以忍受的。利百加并没有强迫以撒打发雅各离开本地，只是指出了为什么雅各不适合在本地娶妻。他暗示最好的办法就是使他离开，到别的地方娶一个不是迦南地的女子。以撒在没有太多选择的情况下，就只有按照他的话去做了。28:1-5，以撒吩咐雅各前往外祖父家。 于是以撒就按照利百加的建议，吩咐雅各离开迦南，前往舅父家中去娶妻了。以撒嘱咐雅各两件事情，第一是消极方面的，不可娶迦南的女子为妻，这包括了迦南地的赫人女子。第二方面是积极方面的，要往巴旦亚兰去，娶一个表妹为妻，就是母舅拉班的女儿其中的一个。28:6-9，以扫娶以实玛利的女儿为妻，那这是这一大段经文最后的这一部分了。以扫的观察和发现是什么呢？以扫观察到三件事情：第一，父亲打发雅各前往母亲的家乡，而且祝福他；第二，父亲吩咐雅各不可以娶迦南的女子为妻；第三方面，雅各又听从了父母的话，前往母亲的家乡。他发现了一件事实：父亲原来不喜欢迦南的女子。为什么以扫那样的后知后觉，一下都不知道父亲觉得他两位妻子是烦得要死，所以就敬而远之，避之则吉呢？这是不是暗示以扫为人不够敏锐，只是想着在田野打猎，根本没有留心到别人的反应呢？以扫有什么行动呢？以扫采取相应的行动，要让父亲开心。雅各既然娶了母亲哥哥的女儿，他就娶父亲哥哥的女儿，他就娶了马哈拉为妻，她是以扫伯父以实玛利的女儿。第九节这么说，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巴约的妹子。
创世纪1:27-28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
刚才我们就看完了27:1-28:9的经文，在当中我们究竟学到什么功课呢？现在就来谈谈。第一方面，我们要记得神的话是一定会实现的，人不能够拦阻，所以我们要对他的话有信心。另外，我们要避免用自己的方法去促使或是加快他的话去实现的。既然神的话是有效的，而且不会突然返回，我们就应该尽力和带着信心去宣讲。现代人包括了信徒在内，有不少是圣经文盲，以至于心灵饥渴，行事为人没有准则。第二方面，我们不应该不择手段去达到那些好和正当的目的，包括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神的祝福，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受苦或是自食其果，正如以撒一家四口所经历到的。当然他们犯错也会表彰了神的恩典，如果他没有因着雅各诡诈，就不准他成为以撒的继承人了，去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这些不正当的手段包括了利百加和雅各所用的欺骗，这个是我们一定要防备的。不要以为那个目的正确，欺骗别人也无所谓嘛，别人就包括了家人和信任我们的亲友。让我们牢牢地记着，有时候我们可以欺骗所有的人，或是长时间的欺骗一部分人，但是我们不可以长时间的欺骗所有人，我们更不可以欺骗神。其实呢，所有欺骗的行为都是不要得的， 另一方面，神给人选择的自由，我们要小心，不可以随便的选择犯罪，让他痛心。我们特别要防备用诡诈手段欺负人，夺取人的东西，到头来会害人害己。我们要注意逃避撒谎，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。更要注意，不可以亵渎神，用他的名字去撒谎。就正如一些异端的领袖对跟从者说，神要我告诉你啊，你应该离开你的家庭，又把你所有的财产拿来给我。还有，我们要小心吃的试探，注意自己是不是嘴馋呢，免得我们被这个贪食醉酒累住我们的心。以撒不仅是贪吃，还强调我所爱的。那这个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啊，因为爱自己，只是关心自己，所以就只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我们做事除了考虑爱己这个因素，更要顾及是不是爱神和爱人呢？还有，夫妇应该是一生努力和付出代价去爱对方的，免得同床异梦，失去了他们刚刚结婚的时候那种的爱慕。怎么样的保持新婚的那种相爱呢？这个是老夫老妻常常要面对的挑战。潘霍华呢，就曾经说，不是爱维持婚姻，而是婚姻维持爱。那个意思是说，夫妇两个人都是婚姻是一种尾声，用婚姻去维持爱，年日越久，那个爱就日益的弥坚的。在当中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究竟应该怎样做一个好父亲呢？以撒一生最大的失败，就是不仅没有尽上丈夫的责任，好好的领导家庭，也没有尽上父亲的责任。他偏爱以扫，忽略雅各，但是也没有好好的管教他所偏爱的儿子，以至于酿成了家庭悲剧。做一个好父亲呢，要注意下列的三方面。第一是为子女提供稳定的生活，衣食住行、供书教学都要尽量照顾，而且要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，以身作则，鼓励他们注意饮食，常常运动和休息。第二方面，在知、心、感、灵性四方面帮助儿女，这个是不少父亲所忽略的，以为自己的责任只是供养儿女身体所需。那第一方面，知性是知识、技能和价值观的传递。在现在后现代的社会里，不少人失去了价值观，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和喜欢做的事就去做。下一代其实是很需要父亲去指引，把正确的价值观传递给他们的。第二方面，心性是指着父亲应该鼓励儿女在心理方面的成长，特别是成为儿子的模范，帮助他们有男儿气概，勇于承担责任。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，连女子的直觉呢，也是源于父亲的。第三，感性是指着培养儿女的自信心和安全感，让他们接受自己有晓得怎样的和权威人物交往，他们需要知道父亲是可信赖和依靠的人，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排斥他们，父亲仍会关心和爱护他们。第四方面，灵性是很重要的一环。父亲有时候会失职，忘记了带领儿女认识神，通过他这个地上的父亲去经历天父的大爱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另外，父亲必须不断地为儿女祷告，以及和他们一同祷告，这种属灵的遗产要比物质和金钱更重要。第三大点呢，是父亲最要紧的，是真正爱护儿女。如果没有爱，教导儿女的时候就不仅事倍功半，甚至是呢出现一些反效果，产生不良的后果的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教训其实是同样的适用于父亲和子女的关系。盼望在收音机旁的弟兄呢，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父亲。
你的爱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 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这段时间呢，不晓得您在看《创世纪》的时候，最深刻的体会究竟是什么呢？你又可以怎样的把你所学到的都活在你的生活当中呢？我常常的强调啊，当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，不仅是学到一些的知识哈，还要呢懂得怎样的活学活用的，能够把圣经活在你的生命当中呢，这个才是呢可以成为你的属灵财产的。盼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可以互相的勉励，再次的鼓励您来信告诉我，您在读这卷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的。那么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。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真道@良友.net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存。